It is Monday, March 24th. It is 17:30. We are in.
2014年3月24日，现在是 ICANN 问责制的会议。
Test 1, 2.
You want. Okay.
Testing Adobe mic. Testing 1, 2.
I don't hear you in Adob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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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two, one, two.
Did you by any chance?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There's no reason it... No, no, it's okay. There's no reason that this should be any louder than it usually is, because look at the languages. It's still the same as it's been the whole time. Well, I tell you, it is loud, and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line.
Good afternoon.
大家下午好。大家下午好，请大家赶快就坐，大会即将开始。我想向大家介绍 ICANN 董事会主席 Steve Crocker。 谢谢 Nancy。 首先呢，我们想做的就是 要了解这节会议的内容，那么就是合同的问题。那么同其他的这些会议相比较，我们这节会议要干些什么？那么我们仍然要讨论管理权移交的问题以及 IANA 职能的问题。美国将向全球多利益相关方转移他们的权利。那么首先我们看看 IANA 的权利移交。那么这节会议呢，我们讨论了问责制的一些非常广泛的问题，特别是关注 AOC， 也就是义务确认书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方面是非常特别的，而且我们要维护这一特别性。我们要促进 ICANN 社群的合作，来加强问责制和透明度。签署 AOC 呢，也就是 ICANN 和美国商务部之间在2009年签署的这份 AOC 呢，可以说是我们在互联网域名系统管理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AOC 是一份重要的文件， ICANN 一直都在紧密的遵循相关的政策，包括执行这个保护 DNS 的安全和稳定和弹性，并且要保护消费者选择，加强 DNS 的合作和全球的交流。这个义务呢，每三年要进行一次审核，那每三年的工作也是非常难的，并且要进一步加强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通过 AOC， ICANN 一直遵守着这些审核和问责的这个制度，关注问责制和透明度，而且要确保在多利益相关方这个模型中呢，关注 DNS 的安全稳定和全球互用性，促进竞争和消费者的选择。而且 WHOIS 的审核呢，也确保 ICANN 在进一步履行 WHOIS 的政策。那么谈及了所有这些内容，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三个审核，但是对加强竞争、消费者选择和消费者竞争这方面的审核还没有进行。在已经进行的三个审核过程中呢，我们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完成。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二轮的 HRT 的审核中，那么 Brian Q 将会发言谈及 HRT 2的这样一个审核工作。他们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和努力，我个人对他非常感谢，谢谢你们的工作，这将是我们所有人受益。那么这些审核呢，就体现了 ICANN 在整个组织的运营上的问责制和透明度。这个永久性的责任制呢，就体现了全球的各个社群能够基本的平等的参与到整个流程中来。这也体现了 ICANN 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不属于任何机构。文件还指出 ICANN 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这样一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机制，来使得所有的 DNS 行业受益。那么在最近的声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比如说我们同美国商务部的美国政府的商讨，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未来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加强 ICANN 的问责制和透明度。 来进一步实施和遵循 AOC。 那么再次强调我最开始的说的一点，那么就是本届会议的重点在于要更广泛的讨论 ICANN 的责任问责制和透明度，来促进 IANA 职能的这样一个演进和改革。现在我要请 Brian Q 发言，他对此非常了解，了解整个工作流程，而且做了非常详细的和完整的全面的工作，使得大家都为此负责。 Brian 有请。谢谢 Steve， 欢迎大家参会。我首先呢想谈几点观察，那就是 AG272 的这个工作情况。我非常荣幸和高兴的能够作为 AG271 的主席和 AG272 的主席。那么现在呢，我作为秘书长为所有的志愿者服务。在整个审核流程过程中呢，最为重要的就是这是一个真正的多利益相关方的流程，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平等的参与进来，仔细审核 ICANN 的问责制和透明度，启动各种各样的流程，并且向董事会提出他们的建议。所以当然了，我们也做了许多的工作，所以我非常感谢 AGRG2 的所有的志愿者，你们做了很多的努力，这是至关重要的，能够帮助我们管理整个企业。那么我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在 AGRG1 呢，是一个第一次的这样一个实践，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那也是第一次对 ICANN 的机制进行审核，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我非常自豪 AG2G 的这样一个成果。现在 AG2G2 是在去年12月1号的时候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把建议提交给了董事会，讨论了 DNS 的安全稳定和弹性，以及 WHOIS 的这样一个团体。那么我想说呢，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多了，因为这个审核的内容更多了。我们每三年进行一次审核。那么 AG2G2 呢，他们必须要审核前一个审核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的实施情况，所以他们的工作量也更大了。我们必须要看看ICANN 到底是怎样实施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而且要确保这是一个动态性的推进工作，了解更多新的问题、新的解决方式，以及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来加强透明度和问责制。我想说这是很大的一个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流程。我还想指出这些流程呢，尤其是这个 AGRG2 的这样一个流程呢， ICANN 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所以我非常感谢 ICANN 所给予我们的支持，而且在社群中也有很多志愿者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他们在他们的工作中都是独立的，而且是完全是自愿的。所以呢，同 ICANN 的员工加强合作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重点。那说了这么多呢，我还想指出呢，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环境，就是有一个更为广泛的问责制和透明度的问题。那么我想把这个麦克风给到在座各位，希望听取大家的意见。问责制和透明度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关于审核的内容，还包括整个 ICANN 以及其他的社群的内容，所以它的范围是更加广泛的。现在我想提出三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够考虑一下，然后呢就想听取大家的意见。在回应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你还有其他的看法的话，也可以提出来。 所以这节会议呢，就是要看看社群到底对问责制有什么看法。那么，在这个视频上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三个问题。第一，社群将会采取怎样的措施，或者是怎样的方法来确保 ICANN 的会议是有问责制的、透明的？那么，第二，全球是怎样理解这样一个问责制和透明度？三，社群将怎样去接受 ICANN 的问责制？谁应该参与进来？那请大家把这几个问题作为你们的指导，我希望能够听取你们的意见和建议。如果你们有自己的看法提交给 HRG2 的话，那我也愿意乐意回答。 Steve 有，
我想在这儿我是第一个拿到麦克风来回复这个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呢，这个社群如何能够确保 ICANN 能够达到问责制的承诺，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呢也有很具体的问题。大的问题就是问责制透明度的审核小组，他们做建议，即便是这样的建议得到了接受，得到了实施，它也能不一定显示出我们社群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呢，这个审核的过程是不是能够代表社群？那么比较小的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建议提出来之后，给 ICANN 之后会怎么样呢？我们非常的努力，我个人也非常的努力来开发一个流程，它是在对所有的建议进一个充分的透彻的分析，然后知道如果我们接受建议的话它的后果是什么，然后把这个过程呢，我们建立文档可以便于跟踪，而且呢要及时的去完成这些的工作。现在的 AKIT 的建议Brian 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来管理整个的过程，并且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提交了报告。那么我们有一个六个月的时间来消化并且呢做出回应，我非常的有信心我们是能够完成的。明周四周三上午，对，周三的上午我们会有一个详细的报告，我们对于这个具体的建议，对 ATRT 的报告，我们的立场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我们花时间要了解细节。但是呢我是希望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产出，这样的话在广泛的讨论，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流程。我建议大家去参加这个会议，而且在这里呢我想说这是一个详细的流程，我们正在具体的过这个流程，有一些具体的定期的向公众发布的信息，每个建议的状态是怎么样的，这是 ATRT 的建议的过程，也部分的得到了加以实施。而且呢这是针对我们整个的审核的 AOC 的流程啊，以上就是我想做的一点说明。大家下午好，我的名字是 Brandon Wang， 我是 ICANN 战略专家小组的一个成员。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呢，昨天呢我们跟监察官见了面，来讨论我们工作的一些成果。我们观察到呢，现有的在 ICANN 内部的问责制的机制有50个建议，监察官还有副议的专家组 对外部来讲可能不一定完全的是有高度的透明质，可那它就意味着，因为这是一个内部的问责制的机制，给更多的关联的机构的在52D 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一个全球性的问责制的过程，这是在多个关系组织，特别是有关问责制的专家组，我们有一个跨国境的以及我们生态系统它的复杂性，所以呢，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去考虑有关问责制专家组的这些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希望这样的社群和您本人呢都可以对这些问题加以思考。我们认识到在历史上有一些的元素 ICANN 之外的群体呢，他们制定了一些建议，而且呢也得到了采纳，有争议解决机制也得到了采纳， UDIP 它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内部外部的问责制，并且有能力来对这样的问责制进行沟通，向更大的生态系统来进行沟通，50个建议，ATRTR 做出来的这些建议，有一些的成员他们不是 ICANN 的新人，他们认为我们在这是比较复杂的，对于新人来讲ATRTR 呢，这是一个新的起点。谢谢。 Milton Miller， 我是来自 Syracuse 大学。当我们在考虑问责制的时候，在未来我们要考虑超过权利义务书本身，权利义确认书，这是一系列的问责制，这是大部分的组织理论学家他们觉得会很困惑，特别是一个委员会他提出一些没有约束力的建议，这不是他们眼中的问责制。因此呢，我们必须在 ICANN 的架构做重大的改革，来使它真正的问责制。我们讨论会员制新的国际性的协议的工具，来确定我们的范围，来确保国家加以执行。外部的问责制的机制是必须是真正存在的，在未来。这是可以非常重大的改革。当我们在考虑这个决策，我们看到把IANA的转交权力把它分开，和我们的问责制分开， ICANN 作为整体的问责制，除非我们把 ICANN 完成了IANA的权力的移交，比如说IANA的合同它要求美国还有其他的确认，这是我们 ICANN 的演进过程当中的一些历史的遗产。我也同意呢，将我们的问责制呢要进行分隔，我们要提高 ICANN 的问责制。如果我们有一个分隔，这样的我们有一个权力制衡的架构，如果没有这个权力制衡的架构，我们只是把 ICANN 的职能放到 ICANN， 那么问责制它的风险就越来越高的，传统的机制审核的委员会就更加的考虑到它的风险就显得更加薄弱了。我知道为什么你们把对话分开了，我们把重点要聚焦在关键问题上，但是我不认为呢，我们不能够把这两点呢完全给它隔离开。谢谢。Olivia， 下午好，我的名字是Alicabo， 我是 At Large 咨询委员会的主席。我想给大家的回答呢，并不是获得了 ALAC 的批准，但是我想回答三个问题，在我还有1分55秒。那么我们认为 ICANN 呢，他做出了问责制的承诺，而且呢要是互联网的用户让他参与期间。第二个问题呢， 同样，互联网的最终用户是全球性的，我们必须要让他们参与，在全球的层面上加以参与。第三点呢，就是权利确认书如何演进，才能够在全球上呢使 ICANN 的问责制得到更广泛的参加。我不想给大家一个清单说什么人应当参与，但是我们必须要让互联网的最终用户参与进来。谢谢。Chuck Gumbs， 我不简单的回答这三个问题。像 Pender、Milton 前面都已经说过了，我们需要外部的问责机制，和光有内部的问责这是不够的。我想跟大家提一下，有一个文件是多利益相关方的创新的专家小组，在他们提供的信息呢，这是由多年以来其他人所提供的信息，但是呢，它可以作为一个 ICANN 的问责制做一个对比，跟企业的问责制进行对比，政府的问责制进行对比，还有其他非盈利组织的问责制。我们也说了直接的、外部的或者是不同类型的问责制。在第十三个提议，从这个战略性的专家为主，在第三页呢，它很好的展示出了 ICANN 没有任何最终的外部的问责制。我觉得这是给三个问题的回答。谢谢。Ripozac ICANN 董事会也是结构改进委员会的成员。我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完全的同意 Chuck 所讲的，我们必须要有某种外部问责制的机制，而且必须要对此加以定义。我们需要能够去定义，更加清晰的定义我们的责制的机制是什么。 Milton 谈到了权力和制衡，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流程是可视的，而这当然有助于提升透明度。我们的确有内部的权力和制衡，让我们的决策点，我们可以听到相反的论点。我先讲头两个，第三个，如何演变，这两个如何进行演进，来成为一个多利相关方的水平的一个文件，在 ICANN 和其他的利益相关方和那个政府机构，在所有的当事方都签署的文件。 ICANN 呢，这样是签署文件的一方，所以不仅仅这个文件它涉及到跟 ICANN 之间的关系，它也定义了其他当事方之间的关系。谢谢。谢谢 Stefan Naturpi Isoc 来自意大利，也是 GAC 的成员。我想做一些从第三点开始讲起。因为义务确认书这是一个历史的步骤，在2009年的九月份做的，在里面就声明了 ICANN 呢将成为向社群负责的机构，通过一个重审的机制。这样的话透明度和问责制呢，跟其他相比呢，是最富于政治性的词汇。我也认识到，像其他发言人所提到的，我们现在也要考虑到 NTIA 有关权力移交的声明。我提议的想法就是，我们可以准备更加完整的一个系列的问责制的清单，但是 权利义务确认书委员会呢是由 ICAN 和美国政府指明的，那为什么不改变这个文本呢？因为这个想法是很好的，那么把有一些是特别针对跟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嘛，把它排除在外，然后再调整有多少政府想要签约这样的一个义务确认书，就是09年所推出来的这个版本的权利确义务确认书啊，这只是初步第一可以迈出的第一步，目的呢就是在 AENA 这个合同之后呢，我们可以呢做一些调整。谢谢。Davin Cake 来自非商业的选区。那么就义务确认书以及它的演变呢，那么这个义务确认书呢不仅仅是跟政府之间签署的文件，还有跟其他的组织机构。如果我们想要把它成为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话，它就应当跟是跟其他的组织机构所做的承诺。IGO 等等，这是比较现实的成为这样的一个协议的组成部分。那么就AOC 的重审核的流程是非常好的，很有效率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透彻的过程。但我想说呢，的确要把这些转化成为行动，这是有差距的，特别是我们的重审的机制它并没有转化成为我们日常的在 ICAN 内部的问责制的机制。我们呢也收到重审的一些请求，我很高兴能够听到。在周日呢，很显然发生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有人请求来要做重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行动。那么一朵花开放并不意味着春天已经到来了。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比喻，我们把它称作是一个黑天鹅。我们这个在笑呢，天鹅都是黑色的，这是一个转变，我们收到了进行重新审查的这样的一个请求，这是有点令人意外的。我们期待我们这样的重审呢，我们是需要把它转化成为真正的问责制，董事会还有我们的理事会还有其他的机制，他们负责问责制，他们可觉得的确是缺乏一个外部的问责制。谢谢。我知道在这有两个主题，一个呢在这个会之前就提出来了，就是将我们的义务确认书的签字呢开放给更多的组织机构。第二个呢就是外部的问责制，大家都听到了，如果对 AOC 认为呢外部的问责制是我们讨论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如何提议说如何建立起这样的外部的问责制，如何得到满足？我是代表我本人来讲，我们需要一个外部的问责制的机制，不是从长期的战略性的问责制。IOC 不像是 IOC 的重审的小组所做的，而是一个帮助我们有助于我们做一个日常的具体的决策的这样的作用。我 Michael Audis 来自德国互联网交易商的协会。我对三个问题有个简单的回答。问责制对针对这三个问题呢，就是你一定要坚守你的使命。谢谢。Becky Murd。有些人呢都已经提到了外部的审核， 我实际上认为呢，外部这个词我都不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我把它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机制。如果我们来看其他的监管，全球的监管机构所做的，他们有一个独立的司法。我很多次都已经提到了，这也是在 ICANN 所需要的。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什么事应当停止不再做了，因为它不能够能够确认说呢 ICANN 达到了一个问责制的机制。有人说了One World Trust 这个机制，所以我去看了一个相关的文件。这个报告呢是基于22个访谈，有13个机构，他们发现了13个可对比的机构，比如说我们森林的监管的理事会或 WTO， 其中两个都是行业自我管理的机构，另外一个就是标准化的一个机构，它用外部的专家来建立这样的机制，它跟 ICANN 没有什么太多的相似性。
但是呢，这个你不可以把两样不同东西来做比较，所以它事实上不能为你提供太好的衡量方式，事实上它也不能帮任何去看这件事情的人提供衡量方式。我老实说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这样子开始，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钱花在其他地方。谢谢。我是 Fiona Sanga， 我试着用简短的方式来回答您三个问题。我认为 ICANN 如果要让他的社群认为他对问责制有这个承诺的话，他必须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还有他的组织里面要维持他的透明性。那讲到要一个问责制要做得到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如果人们不了解他的授权，甚至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些东西都存在，所以要做到这件事情对 ICANN 来讲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觉得也许有大部分的用户或 ISP 甚至公民社会，他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来参加过 ICANN 的大会，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这个 ICANN 这个组织的存在，那他们也没有办法去了解 ICANN 所扮演的角色或它的作用。所以我认为讲到 ICANN， 他应该去把焦点放在这上面，所以你要先让他们知道你的存在，你才可以对他们负责。再来第三个，讲到 AOC， 我觉得他应该当 ICANN 不断的演变，他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来签署，他是团体而不是个人，他们透过不同的团体，他们各个不同的利益相关方都来签这个 AOC， 这样子呢 ICANN 的这个宗旨、他的愿景以及他的授权才能够维持一致。谢谢。Japanese， 我是来自 Ethnic， 这是有关新的 GTOD 的这个社群。我想试着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这是做起来蛮困难的，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矛盾当中，一方面我们讲到 ICANN 的问责制，那一方面想针对整个全世界负责，但是同时我们也是 ICANN 的社群。所以我想指出一点，既然我们现在在讲 ICANN 对全世界的问责，我觉得我们应该跟其他的参与者来做这方面讨论，这些应该只有是 ICANN 的社群。当然在 ICANN 里面我们有政府、公民社会、私营企业、注册商、注册局，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跟他们的讨论也会在其他的地方或在其他的组织里面来做，例如说下个月。所以我老实说也不知道 你们今天跟我们要求的是要我们帮你决定 ICANN 在这个全球的辩论里面所扮演的立场，还是由各个不同的社群来告诉你他们认为 ICANN 如果是一个有负责任的组织的话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长话短说，当我们讲到问责制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在建立一个机制，就是让 ICANN 可以去上诉的地方，但是这个是在 ICANN 以外的一个机构组织，所以它是一个新的组织，或者是既有的组织，或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我们要去针对 ICANN 做的决策去上诉的话呢，我们要确保它这个呢是不是在 ICANN 内部，而是在 ICANN 外部。我是 Dila Chappelle， 我是来自互联网及管辖区项目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讲的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就像刚才 Vicky 也提到了，第一个是一般的问责制，也就是说什么东西给 ICANN 它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有谁有权利当 ICANN 走错方向的时候可以把 ICANN 带出来的或去除的。之前是有人这么做，但是呢他们现在把这个责任转移到 ATRT， 也就是问责制审查小组。但是呢事实上我觉得是比这个更多的，因为这个组织在一定的情况下他已经获得大家认可，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继续让我们的问责机制继续增长成长更健全。这跟第二个维度是不太一样的，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最要专注的一点。这个也跟刚才 Vicky 所讲的是类似的，现在讲的不是说外在的问责制，而是一个独立的问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ICANN 的这个系统里面的这个redress 的这个机制呢是完全缺乏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难用这种独立的方式来处理这方面事情。所以我本身不会建议去找一个外界的，我觉得它应该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但是它是有独立作用的。所以我觉得要去做问责制的话一定要由这个有独立性的这个组织来做，尤其是在新的 GTOD 项目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些独立的审查，同时呢由小组一起做出决策。我是 Chris Spain， 我是 ICANN 董事会成员，我只想回答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演变。这些工作有些已经做完了，所以如果把它抛弃的话有点可惜。在 GTOD CCOD 的这个世界，我们常常想到我们如何跟 ICANN 之间怎么搭起墙来，我们想到的就是问责制这个框架，这是由 CCOD 跟政府签的，那这里面包括的政府还包括了两份文件，所以也许我们可以考虑用这个当作一个起点。那与其让我们的义务确认书呢能够做得更尽善尽美，我就应该把时间放在这上面。那除此之外呢，我要讲提到刚才这个 Vienna 讲到，他说每个人都应该去认识 ICANN， 我希望他不介意。我们 ICANN 现在事实上有一个新的员工，我问他说你今天为什么来这边，他说这是我的第一个工作，我在学校的时候学到有关 ICANN 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把它做成我们长远的这个目标，希望呢在每个人在学校的时候都可以学到有关 ICANN 方面的知识。我是 Milkatani， 我是以个人的身份来讲的。我首先要表达的东西呢，事实上很多其他的发言人都已经说过了，所以我现在简短的说一下好了。我觉得要有一群人来审查我们的问责制的时候，这个平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说只是一群人，例如说用户或政府或者是单一国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群人，他们事实上是代表各个不同团体的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同时呢，尤其是负责做审查的这群人必须要代表各个不同团体的人。 Steve Dobiago， 我是来自 NetChoice。 在2010年，也就是在确认签署不久之后，这个是在欧盟，也就是在 ICAN 在布鲁塞尔开会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有20几个欧盟的议会的一些议员在那边，那我现在还是很支持这一点。那时候我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我邀请这些人他签署愿意支持 ICAN 的 GAP。 那时候的主席，那时候 ICAN 的主席也是你的上任，他说 Steve 你把这个笔收起来吧，他这个 确认书呢，事实上只是一个暂时的文件，过一阵子之后我们就会把它废除掉了。那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惊讶，也非常的震撼。所以这个在我们脑海里面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那时候了解到了这个确认书呢，就是永久性的，还是当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履行他们义务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把这个取消了呢？所以我觉得当你看到2012年的时候就更明显了，当商业部美国商业部取消了 IANA 的合同之后，他们希望 ICAN 他自己可以符合 IANA 的程序上面的安全性，那就是他中间的关联。所以我们讲到 IANA 的权力转移的时候，就像今天早上我们所说的，他让 ICAN 没有办法继续在他的确认里面继续下去。所以我自己本身也非常赞成我们需要去取代他。那我们今天早上讲到几个新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去设计这个程序，就是说当我们没有按照建议去做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我只想做一个补充，再一次的我鼓励大家提供你的想法，也就是说呢，让这个 LC 的重要性更重要，就当然不是只是签名而已，更重要的是谁来签名，这个程序流程是怎么样管理的。假设如果你做了2年之后，你发现50%该去签名的人没来签名的话，那怎么办呢？如果真的未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的话，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更具体的想法，告诉我们这个该怎么样去进行？那尤其是有关问责这一块，谢谢。Evidoria， 我是 NCSG 的成员，但是我不是来帮他们说话的。我自己本身也很幸运的是 ATRT2 的成员之一。事实上，我自己认为他这个机制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觉得当我们继续下去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机制。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成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多的。例如，现在我们社群里面有非常少的成员事实上有参加或者是提供他们的观点，或者是不断的去有后续的这些动作。那除此讲到这个内部或外部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主要是跟 ICAN 这个公司或者是跟 ICAN 社群有关。如果你是社群比较广泛的一份子的话呢，我觉得你会从外界带比较多的人进来，但是如果是由下往上的话呢，这个我们也必须这么做，尤其是在我们不断的权力转移当中必须这么做。那我现在看的这个 ATRT2 的报告里面，你在里面会看到有许多是有关如何我们如何就是改善我们重新考虑的这个机制。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要想看一个外界的有法律效力的这种做法，而不是只是跟人家说你该这么做，而是它变成一个真正的程序。我同时也同意，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多的 AOC 的人来参与，但是你一旦有了这个机制可以往前走之后，你慢慢的会越来越多人来签名。但是呢，你不可能一开始就1000个来签名，我如果拿不到1000人的话，你就不继续的话，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那我现在只剩12秒了，我可能讲不完，所以我再重新回去排队好了。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保留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的名字是 Marilyn K。我在隔壁的会里面也说了几句话，那现在我在这边 也再重新讲一遍，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事实上曾经试着用你们的问责机制，那就是一个是监察官，另外一个是重新考虑。我不是在建议说因为两个的结果导致我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必须老实说，我们这边并没有一个独立的重新考虑的机制，同时我们也没有一个我认为是例如说外界所谓的这个独立的监察官这个机制。我不是说我们监察官做的不好，我主要指的是我们这个流程，所以你们必须要去考虑有哪些东西必须要分开来，是不是只有包括它的结构或者是它的作用职能或者是独立，那如果要独立的话如何能够做到独立，尤其是如果当你的机制都是内部化的。那我现在要讲到一下这个社群没有办法有效的去使用你现在既有的机制，基本上这些社群呢它没有获得足够的信息知道来如何使用这个机制，所以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注意这一点，同时要去关注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要加强改善我们的教育，让人们更加清楚知道如何来使用这些机制。那在我自己个人的想法里面，我自己本身有点担忧，就是当你这个协议去签署的时候呢，你还没有去把这点想清楚。那我知道我时间快到了，我要说的是，对很多政府来说，要他们去获得许可去签一份文件的话，要由他们的议会通过，那这可能会导致他们这个决策呢花很久的时候才会做出来。所以当你在考虑例如说如何让他们来签署这协议，更重要去考虑一下这个协议里面内容是什么，同时我们通过这个协议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或目标，同时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签署合同或协议是不是最好的方法。我是 Sebastian Bachelet， 我是董事会成员之一。我想说我们现在有几个不同的工具，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来使用的，这些都是包括商业部或者是义务确认书或者是我们的谅解备忘书。我也许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这个工具，但是我们不能继续说我们要一个就是由别人签署的 AOC，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开始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要找一个更好的东西，同时呢这个是双方同意的东西，更重要的呢是它能够帮助我们的社群，让他们能够更进一步的来参与，同时呢要真正的去实践多重利益方这个模型。至于讲到问责制这方面，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呢，因为决策者是负责去做很评估的人，那所以我们必须要跳出这个循环。我是不打算去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跟这个 AOC 有关系的，这个 Aaron 已经提到了，我们过去两轮的 ATR 的这个审查里面可能都讲过了，我自己本身肯定也不够资格。我现在特别想到的是关联的这问题，我讲的不是现在的世界，而是在 IANA 合同结束或改变之后的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们 ICANN 日常的运作里面包括 ICANN 的这个审查小组的职能是不是会给 Aaron 的这个绩效造成问题，但 Aaron 也是我们的 ICANN 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所以呢当你这个方面如果失败的话呢，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之前 美国商业部当谈他就是去保证说现在 ICANN 不会有一些永久性的失败需要去调整的。那当然我自己本身未必会去信任任何新的机制，除非是用这个使用案例，这是 Steve 所讲的，也就是说这个组织的这个十年之后的不断的这个失败将要用什么方式来修正呢？是透过内部的一些机制还是外部的机制？我觉得它总是要有一些机制，否则的话我们如果光去想说这个组织会不断的去运作同时不需要任何的保护的话，那是错误的。
Paul Wilson 来自 Epinic。 问责制，我 查了字典，它与有责任负责有很大的关系。那我觉得你要为什么负责，为什么人负责，他一定要有一个对象。那负责呢，它不仅仅是要汇报，还包括满足相关的需求。所以在 IRA 的问题呢，就是 ICANN 的问责制目前呢也运转的还不错。在我们获得了很多外部的信息，这使得 ICANN 能够更好的来批准董事会的决议，并且进行实施。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ICANN 是对 RIR 是负责的，而且至少是在这样一个政策推行方面它是负责的。那如果 ICANN 不推行这些政策的话，就说明它是不负责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同 ICANN 之间的这样一个合约呢，使得 ICANN 能够对我们做出监督，并且对我们负责，实现我们的期望。那么这种事情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呢？不好意思，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现在对 ICANN 有很多期望，但是这些期望还没有实现，而且我们还没有办法把 ICANN 的这样一个政策制定流程分离开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那我还想就是说完，我们现在明确就是我们有很清晰的机制，我们到底害怕什么呢？我们害怕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机制不奏效，所以我们必须确保这种情况是应该可以避免的。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确保 ICANN 是完全负责的了，而且 ICANN 也能了解我们的看法和问题，从而应对我们的需求。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并不是很好。ICANN 可以说呢，在很有一些方面呢做的并不是很好。我们作为社群必须要确保通过我们的机制来采取各种备用的这种方式来促进 ICANN 的发展，确保社群得到他们的期望能够得到实现。不好意思，我想问一句，理事会并不是能够理解你的说法。你刚刚谈到的就是 ICANN 有些地方做的不好，它某些战略上推行的不好，那这个独立的这样一个审查制度也不是很好。那么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有质量的这个区别的。那这也谈到了我们最多就是最为广泛的问题，那就是对这个义务确认书的实施。我想再谈谈我跟 ICANN 的关系吧。我觉得如果我们采取一种更开放的方式的话，让很多的机制都融入进来， 来融入到现有的这样一个改善工作的话，那么实际上是更好的，这就是我的看法，谢谢。Jonathan 来自，我觉得呢，你们刚才也谈到了一些事情，那我想说就是在问责制之后的这样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呢是很重要的，而且你们也可以认识到这个机制中的这样一个比如说重要的日程和一些日常的工作是非常不同的。那 ICANN 它有很多重要的问题，也有很多日常的工作。那怎样确保社群和 ICANN 他们是负责的呢？实际上我们是在想，这个答案就是要首先要找到一些承诺，并且要看到这个承诺是真正的有人做出的，有人真正的承认或者是致力于促进问责制，而且我们还要有这个衡量标准，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责任是不是被履行了。你刚刚已经听到我用了这个衡量标准的这个词，那么我们必须要有衡量成功的这样一个标准，了解风险在哪里。那比如说我们要雇用新的员工，雇了四名新的员工，那么这个四名新的员工到底能不能做得很好呢？绩效怎么样呢？这就是一个风险，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一定时间内了解这四个员工到底做得怎么样，这就好像是我们的公共评议期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那种可量化的这样一个承诺，或者是可量化的衡量标准。那通过这种衡量标准了之后，我们就知道该怎样去衡量我们是否成功了。Hagenhodge 在接下来两到三次 ICANN 会呢，发力刚刚已经谈到 ICANN 和相关的选区都确定了这样一个机制和活动和项目。我的答案呢，就是问责制和 AOC 它一旦履行的时候呢，一定要融入到刚刚谈到的这个流程中去。谢谢。白更莱克舍汉再次发言，在听了大家的评议之后呢，我意识到有些让我非常吃惊的东西。我们一直都在谈这个 ICANN 的问责制和透明度问题，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们好像忘了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各国和政府的问题。那么在谈到这个各国政府的问责制的时候，我们是在谈，实际上是在谈选举。那么那就是这个政府的这样一个问责制。那么现在我们又在谈 ICANN 的这样一个问责制，我们是不是也要采取一个选举的制度？因为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走的不是正轨的话，那么社群就有机会来重新选举。我们可以借鉴这个国家的管理的方式。谢谢。那最后一个想法就是，我是 Shadow Lee， 我是 CNIC 的领导人。那么我想谈的就是一点，你刚刚谈到的是问责制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具体的责任，也就是说在 ICANN 的章程中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真正的仔细的读过 ICANN 的章程，所以如果我们比较一下 ICANN 在章程中的内容，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问责制是有一个很大的缺陷的。第二点呢，就是 我们谈到的是这个全球化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对此表示支持。第三呢，就是在讨论 AOC 的问题。那我个人觉得呢，我们要跳出这个框框，因为 AOC 它的内容呢是由美国政府来确定下来。那么我希望在未来，能够对这个 AOC 进行调整，来确保这个 AOC 是同全球社群一起共同签署和确定的。那所以我们也希望 ICANN 的成员能够参与进来，尤其是来自 AC 和 SO 的成员能够参与进来，参与到这样一个确定 AOC 的流程中来。谢谢 Jordan Cullen。 我想来看看今天早上的那个幻灯片，也是谈到的 IANA 的这个权力移交的问题。那么 ICANN 的问责制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这并不是IANA 权力移交问题中的全部内容。我想说 ICANN 它要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且我们也全球社群也应该要参与到整个权力移交的过程中来，这是我的看法。谢谢。你好，我是 Madison。我们有来自远程的一个问题。 Rickin Kawaka 指出 ICANN 的问责制是一个革命性的这样一个过程， AOC 它制定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这样一个机制，现在还是处在推行阶段，这可以说是漫长的路程中的第一步。如果 ICANN 同这样的私营机构或者是民间团体不能做比较的话，我们必须在制定机制的时候必须要有创新，必须要从 ICANN 的社群中来一起合作，同他们一起合作来加强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机制的制定，从而接手 IANA 的这样一个职责，使得我们这个机制更加合理，成为多边或者是多利益相关方的，包括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从而来真正的在整个互联网机制中引入真有效的问责制机。现在已经没有人想发言了。那么非常感谢你们所做出的这个看法，给出的意见。 Steven 还有话说吗？我想代表在座各位，代表社群，那么这些建议呢该怎么处理呢？对，这是给你的问题啊。很明显我们对这个这个流程的启动都有很多的很好的讨论。那 Teresa 给我们说说吧。那我现在在我们知道马上就有晚宴了，现在我觉得本次讨论呢非常有益，我们讨论了很多很多的内容，而且讨论了问题的各个方面。我的建议就是我们现在就做个小结，并且把这些内容都放到对话的机制中去，并且讨论这样一些对话的一些各个要素，让社群继续讨论。本周的呢你们也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这是我的建议。那么最后我还想说一句，就是我非常期待董事会能够支持 HERG2 的建议。我们赞扬HERG2 的工作，有很多人参与到这个工作中来了。那董事会也可以在本周和在六个月的 就六个月之后呢，再给大家做出一个回应。谢谢。谢谢大家的参会，希望你们拿到晚宴的票，那是会是一个很好的宴会。在晚宴之后呢，明天早上要继续过来开会，谢谢。